大家好，我是森宇，这是专栏第44篇，然后同时也是新的一年2015的第一篇专栏，所以希望在这个时刻点可以尝试一个除了有别于以往的文章，我尝试的录音之外，这一次采取一个双撰写的方法，当然之后可能如果这方法可行是有趣的，我也可以找不同领域的朋友或是有趣的人一起来合作做这个方式的撰写法。那这一次邀请到的是他也是创作者，他叫陈清玲。那我们在这个双撰写里面我试图希望那个表达想法的方式不是一个人的思考而已，或者自己去收集资料怎么样，而是可以更有互相激荡的一个效果在，然后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去构思一个我们共同想要去表达的想法，然后用我自己的语法的方式把它集结成一个可能深度或者是广度上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的一个撰写的方法吧。而且我们不一定说自己是从事某些领域，然后我们就只谈论某些领域，往后我也希望可以在这个双撰写的一个方式下找可能不同领域的人，然后谈论我们两个领域以外的事情都可以。因为我不认为只有在某一个领域上的专家或是专业人士，他才可以有机会去对于那个方面去做谈论。只要我们是认真的去表达和思考的话，应该每一个人应该去被鼓励到这个表达想法的空间才是。那我们这一次这篇文章的宗旨其实来自于希望不管是艺术不管是哲学，它在现代这个当代来讲不再应该是这么的遥远，这么的无法触及的一个距离，它其实都是回到了一个日常生活上，你的日常生活的体会，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感受，把我们的敏感度更加的扩张吧。这件事情我跟陈清玲都觉得很重要，尤其我们在文章中可能提到的计程车司机一样，你如何把你的不管是喜欢不喜欢的工作融入到你的日常之中。虽然可能有些人会强调的是如何是做切割，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私底下是私底下，台面上台面上，但就像松浦弥太郎先生他比较希望去倡导的应该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融为一体的一个全貌，我们无需去过度的去做切割。你很自然的，你可能在生活中突然吃了什么或是看到什么，你就会想到这个对于我的刚好在正在执行的一个案子或是正在面对的一个客户，对他是有帮助的，或是有助于那个案子做得更好。那很自然的这个连结应该是不刻意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们可以去延伸到只要我们够真实以及认真的生活，把握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的话，我们绝不会是浑浑噩噩的状态，我们绝对会是更加有所感知有所体会，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些什么。就像文章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近两年来法国可能他们本来就很喜欢哲学方面的问题，甚至我在高中考 在高职我转要考大学的时候，补习班老师甚至开玩笑说，念，如果从事念哲学的话，要不出家，要不自杀。但我觉得，就现在的我的思维来讲，我会觉得其实是蛮偏颇的，甚至它不是一个距离我们那么远的东西才是。哲学来自于你对于生活的体悟，甚至光是你能不能去，愿不愿意去回答它，它都代表你可以一个检视自己，诶，我有没有好好的过日子的一个方式吧。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他哪一个组别的提问，这些东西，只要是身为人，自然而然应该都会产生好奇心和产生思考，然后可能从这个世界得到一些体悟和理解。所有的事情其实不用那么强求着要获得一个标准答案，或是墨守成规、大家都认同的定义。只要我们每个人心中可以透过生活理解、思考，然后自己去定义那个东西，可以与时俱进的改变，但那个东西才会真正的是属于你的。甚至，像台湾可能很爱用背书的方法的这个状况，其实就不会产生了，因为那个想法是来自于你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错。获得的这样子，所有东西当然是从外界所来，但是整合是来自于你，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也希望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分享。那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可能像很多人很喜欢玩谐音吧，我们在第44篇，然后一样在准时在每个礼拜四的4点。然后去做一个分享，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更踊跃的去做互相的激荡、互相的分享，因为我觉得那个才会是一个让整体环境更加成长的状态。只要每个人都不藏私，愿意去做鼓励分享的这个动作，从自己做起，我相信整体的环境上一定会是更好的。